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星期五批准可以紧急使用辉瑞公司和德国的生物科技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这个是这次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的一个重大的转捩点。这次疫情已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是夺去了近30万美国人的生命，同时都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首席科学家辛顿在星期五发给辉瑞公司的信当中写话，他授权紧急使用该公司研制的疫苗。特朗普总统在一则的视频推文当中将此称作为是一个医疗奇迹，他写话他们在九个月时间里面交付了一个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个是史上最大的科学成就之一。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生物制剂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马科斯博士说，这个决定有望改变美国的疫情进展。他说在科学指导下，他们所做的决策现有的安全和有效性数据支持对辉瑞和生物科技公司新冠病毒疫苗的授权，因为该疫苗已知和潜在的益处明显大过已知和潜在的风险。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现在将会启动联邦政府向全国64个州领地和主要城市分发可能挽救生命的剂量。政府计划在24小时内分发290万剂疫苗，然后在21日之后再分发290万剂疫苗作为第二次注射。古斯塔夫·佩尔纳将军负责监督特朗普总统疫苗计划的运作，他星期三说辉瑞的疫苗需要两剂，中间间隔三星期的时间。对这个疫苗授权紧急使用正处于最为关键的时机，美国各地的医院当中新冠病毒病患的数量已经高出以往任何时期，而美国的疫情也都创下严峻的纪录。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的分析，美国在星期三报告了3124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是到现在为止大流行最为致命的单日纪录。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博士本月较早时候警告说，大流行未来几个月将会是这个国家公共卫生史上最艰难的时期。美国2021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本星期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法案在诸多方面涉及中国，新的太平洋威胁计划尤其引人关注。分析人士说，新的威胁计划为怎样有效威胁中国、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姿态提供重要一步。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以84票赞成、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星期二已经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项年度国防授权法将会在2021的财政年度提供740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内容涵盖军人的薪金、装备采购和外交事务等各个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在法案投票前说，法案将会让美国的部队做好威胁中国的准备，并且在印太地区展现强而有力的姿态。因为欺诈罪被还押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五被警方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最高刑罚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亦都有可能被送终受审。案件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引起各界关注。负责审理的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将案件是押后到明年4月16号，与黎智英的涉及另外一宗的欺诈案合并提讯，并且再次拒绝黎智英保释的申请，需要继续还押。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他认为今次黎智英被国安法起诉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亦都反映国安法之下的严刑峻法，不能够体现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美国应该对香港金融体系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香港金融体系是中国的提款机，这样做不但可以使中国失去提款机，还可以迫使北京就香港问题坐到谈判桌前。报道中说，梁仲恒希望会见拜登的顾问，并且敦促他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流亡港人成立的组织被封译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他们早前接获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的通知，在2020年11月30号离开香港，第二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声明提到，梁仲恒指因为他的政治见解先被不当剥夺议员资格和选举权利，随后的报复和打压接踵而至，既以非政治的名义令他是破产和入狱，而且国安法之下受到政治警察的跟踪和滋扰，面对严厉的政治迫害，他决定在美国寻求庇护。梁仲恒相信庇护是延续香港民主理念的新起点。梁仲恒星期五在面书上说，他和香港的家人断绝一切的关系，并辞去了青年新政的一切职务，自己的言行将会和他们全无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因为欺诈罪被还押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五被警方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实施以来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最高刑罚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亦都有可能被送终受审。案件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系提堂，引起各界关注。负责审理的国安法指定法官苏伟德将案件押后到明年4月16号，与黎智英涉及的另外一宗欺诈案合并提讯，并再次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需要继续还押。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号起四次被警方拘捕，两次涉及参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一次涉及参与今年六四31周年维园烛光集会，涉嫌非法集结。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号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欺诈，拘捕黎智英、他两个仔、四名一传媒高层和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前学民思潮成员周庭、李宗泽等三名社运人士。73岁的黎智英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到警署报到，被警方通宵扣查，并且落案起诉一项欺诈罪。上个星期四，即是12月3号提堂，案件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伟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需要在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明年4月16号再提讯。呢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需要还押候审。事隔一个星期，星期五即是12月11号，被警方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今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案件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引起各界关注。根据港区国安法，黎智英被控告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中国作制裁、封锁或者采取敌对行动，属犯罪，可判3至10年有期徒刑，罪行重大者可判10年以上或者终身监禁。按国安法第55条，在特定情况下，例如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案件可以送终，即是转交中国内地法院审理。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今次黎智英被国安法起诉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亦都反映国安法之下的严刑峻法不能够体现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
我认为这个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老实说，黎智英做过什么事勾结我势力？即任佢講，根本國家安全法就係一條咁樣嘅法例，由呢個當權者隨意，即係用啲好隨意，同埋即係好唔即係 抵觸曬所有人權啊、言論啊、自由嘅一啲説法嚟到去指控一啲人，係作一啲咁嚴重嘅指控，跟住就判重刑。即係嚴格講，《國安法》本身係一種政治打壓工具，就唔係一條即係追求社會公義或者話即係體現呢個民法治法治嘅條例。
钟建华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受到国际上普遍的负面批评，而美国星期一，即是12月7号宣布，就香港问题对14名通过港区国安法有关的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制裁之后，警方星期五公布以国安法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起诉黎智英，他认为可能是一种报复。
即係過往中共以為做嗰啲嘢出嚟啦，幾個禮拜國際社會就基於啲公理嘅考慮就會接受事實㗎啦，咁樣咁但今次唔係咯。咁但呢次我諗即係因為美國最近啊，即係制裁咗十幾個即係人大嘅副委員長啦。咁可能中共都係用呢個方式嚟到去還顏色咯，顯示佢嘅強勢咯。但係呢種強勢其實好懦弱嘅，即係人哋批評你哋以打壓自己公國民去做報復手段，呢個真係好懦弱同好肉酸嘅行為嚟嘅。事實上，不過中共就一向都咁做嘢啦。
英國因應港區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為港人推出 BNO 移民計劃之後，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同埋保守黨倫敦市長參選人星期三，即係12月9號，首次喺倫敦同流亡英國嘅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送中12港人李宇軒嘅妹妹等人會面。彭黛玲会后表明，英国将会同香港人站在一起，同埋兑现保护港人自由嘅承诺。罗冠聪就表示 ，BNO 计划对常个但系逐渐失去自由嘅香港人嚟讲意义重大。香港人感谢英国政府喺关键时刻提供 BNO 计划，令到部分港人免于政治打压。他感謝英國內政大臣制定政策的努力，形容進行了具建設性的對話。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在彭黛玲和羅冠聰等人會面之後，香港警方星期五公布以國安法加控黎智英，他認為是一種政治犯甚至是人質外交。
我谂而家基本上已经形成咗一种系人质外交啦，或者叫做政治反外交啦。即系话，当英美甚至其他国家陆续有制裁中共或者系林郑政权嘅措施出台嘅时候咧，佢就会拉一啲即系可能泛民人士啊、前立法会泛民议员啊，或者甚至是用經濟犯罪的原因去到凍結户口，是作為一種懲罰性措施的。所以我都會預期就是說，這種針對可能是公民社會啊、民間社會啊、前泛民議員啊，或者甚至我相信呢，是可能連區議員啊、一些泛民區議員本身呢，都會成為這個被這個擺上台的一個即是目標來的。
王伟国表示，由于黎智英是国际上较有知名度的香港传媒人物，他认为这宗案件会受到国际关注，香港可能会成为国际政治角力的地方，产生很多不明朗因素。
一方面就拉香港的一些人做政治犯，一方面个惩罚方面会不同国家的参与越来越多。咁即係有可能係會導致到即係香港都會喺外交層面成為一個即係角力嘅一個重要場所。咁反而我又會覺得從一個市民角度，即係市民會覺得會唔會即係佢第時譬如話出入境咧，或者甚至會唔會第時開另外户口，會唔會受即係會唔會即係將本地户口資金轉去外國，會唔會都有一啲問題或者阻滯？咁所以即係我諗，呢一個唔係一個即係咁簡咁單純，就係話互相懲罰咁簡單，而係成個氛圍咧，係令到香港社會裏邊，無論你係支持政府或者反對政府咧，都會覺得即係 未來你話林鄭月娥其實都仲即係做特首，其實個日子都仲有年齡啦咁樣嘅一個不明朗因素係更加會明顯嘅。
黎智英被控告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可判3至10年有期徒刑，罪行重大者可判10年以上或者是终身监禁，甚至送终受审。以今年几宗涉及国安法起诉的控罪，疑犯都不获保释。黄伟国认为黎智英应该有被重判的心理准备，甚至可能成为殉道者。
咁所以我谂黎智英本身都亦都预备或者叫做准备咗，就系话佢都会成为一个殉道者咯，可以咁讲。就可能透过国安法法庭啊，或者各方面咧，系痛陈成个即系中共点样去扭曲成个香港司法体系啊，或者甚至系会即系响法庭里边都指责。在國安負責這個即國安法的法官怎樣去犧牲出賣香港的法治。我相信其實黎智英都預咗，因為可能他已經咁嘅年紀，同埋他覺得以他咁嘅身份，以他咁嘅位置，在法庭上面去痛罵整個國安法庭啊，或者痛罵國安法是一個好好的時間，是俾外國社會知道香港而家嗰個淪陷淪落的程度。
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引起国际关注。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英国政府高度关注事件，认为香港政权以法律手段控告包括黎智英等支持民主的人士。欧盟对外事务部亚太区总监古纳维在 Twitter 表示，黎智英被控国安法罪名是香港公民社会和民主派声音另一次令人关注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表示，中国没有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自由，他又批评个别国家滥用国家安全名义打压中国人员、机构和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和学者专家呼吁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通过多边方式寻求国际社会更多民主伙伴支持台湾抵御中国的压迫和孤立，让台湾的民主得以在印太地区持续存在，并且对全球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2月10日星期四，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虚言听证会之中，议员不分党派表达国会对台湾安全繁荣以及民主自由的支持，希望学者专家能够就美国如何支持台湾应对中国压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提出政策建议，作为国会敦促拜登政府的参考。小组委员会主席阿米贝拉说，当他们上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忽视和台湾最紧密的相关的关系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们的政策和美国长期的政策就是要以台湾人民的意志和平解决台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争端，因为台湾是民主政体，这个解决过程只能够在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他们不应该将这场争端和他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相提并论。虽然是这样，中国最近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加强两岸的关系，同时积极破坏了全球对中国的舆论。这场名为美国与台湾逆境中恒久的连结的听证会，亦都是长期力挺台湾的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卸任前的最后一场听证会。他以自己提出的台湾奖学金以及防止台湾遭侵略法为例，指出台湾正是面临中国的武力威胁，需要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研议一套新的台湾策略，来到回应中国解放军对台湾日益增强的军事压力。约霍说，他们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应对眼前的挑战，这些包括解决中国解放军以武力入侵台湾海峡等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及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越来越高的可能性。他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流血冲突， 但是誤判和錯誤溝通都會引發衝突。他們必須採取新的戰略明確的策略，清楚表明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的立場，這些不應該是美國一個國家的立場，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應該站出來為西方國家或者任何擁有西方民主的國家挺身而出。在聽證會上面作證的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主任郭萊儀說，台灣的繁榮對美國至關重要，美國必須創造一個環境俾台灣能夠持續保護自己的自由，並且進一步鞏固民主，以便它能夠作為中國及全世界的榜樣，證明即使面對中國的恐嚇，民主仍然有它的人性和價值。他說特朗普政府已經採取很多作為加強台灣的安全和信心，包括軍售、高層訪問以及在民主治理和新冠肺炎防疫等議題合作。國會亦都通過包括台灣旅行法和台北法等立法，表達對台灣的跨黨派支持。不過他認為有些較具象徵意義的做法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新政府在考慮和台灣在敏感領域的合作的時候，應該評估它的成本效益。郭萊儀亦都提到，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將會繼承一個強健的美台關係，在蔡英文領導下，台灣可以被視為是美國可靠及有效的夥伴。美國必須一貫地視台灣為一個有價值的夥伴，而不是用來和中國競爭的武器。美國對台政策的指導原則應該是不造成傷害，不能被視為過於挑釁。如果中國認為美國已經完全拋棄它的一中政策，正在朝著最終承認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方向移動，他們將會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郭萊儀說，他又認為強化台灣安全的最佳方式就是通過多邊方式和美國的理念相近夥伴，譬如七國集團 G7 或者民主十國集團合作發表共同聲明，支持台灣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WHA。 他又說這些是他認為可以影響中國行為的一個方式，無論習近平的野心是什麼。美國戴維森學院政治學教授任雪麗亦都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台灣當成與中國對抗的武器或者工具，雖然台灣不想被中國吸納，但他亦都不願意與中國敵對，更加不希望被捲入華盛頓和北京的衝突。當華盛頓和北京能夠管控分歧，台灣的空間亦都跟著擴大，反之台灣的空間就會遭受到壓迫。他認為美國可以採取的具體作為包括與台灣有意義的經濟交往，例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被台灣在國際組織的參與正常化，避免發表好聽但可能有意外後果的言論，加強美台官方溝通以增進對彼此利益所在的理解，以及將台灣列為美國不分黨派的優先事項等。不過任雪麗又說，美國最重要亦都就是目前就能夠在支持台灣及其他新興民主所做的，就是確認自己對民主的承諾，尊重美國人民的意志，維持自身民主體制的完整性。任雪麗亦都認為，美國應該通過多邊方式支持台灣，例如美台之間的全球合作與訓練架構 GCTF 就是一個很好的多邊途徑，來到幫助台灣擴大與其他國家的實質的關係。他說這個架構正是開始開花結果，帶來正面的效應。前國會研究署亞洲安全研究員簡淑麗說，國會對於監督行政當局是否落實台灣關係法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國的政策必須制衡中國共產黨對和平自由日益增加的挑戰，加強與台灣的合作可以確保中國解放軍對的恫嚇將會失敗。其次，特朗普政府已經將對台軍售常態化，逆轉了過去奧巴馬政府以不定期的包裹方式售台武器，拜登政府是否在軍售過程上面有所倒退，或者減少美台軍事人員的交往接觸，國會必須加以關注。另外，簡淑賢亦都說，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要維持一個強健和民主的台灣，能夠威脅解放軍，並且在全球權力平衡上面作為一股自由的力量，如此將有助於未來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分歧，而不需要美國的軍事介入，國會有各種選項來到協助行政當局維持美國的戰略利益。雖然聽證會一片支持台灣的呼聲， 但議員亦都關注台灣是否對自己的安全防衛付出必要的努力。三位學者看法一致，都認為台灣為自己安全作出的投資遠遠不夠。任雪麗說，很多民調結果顯示，很多台灣人認為美國會保護他們，台灣年輕人不用當兵或者從軍是因為美國對台灣安全有所承諾。但是近來台灣總統蔡英文已經做出很多的努力，告訴台灣人民知他們在台海軍事危機上面所扮演的核心的角色。台灣領導人包括蔡英文在內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說去說服自己的人民，台灣今天面對重大的軍事威脅，他們必須為台灣的防衛投入更多的資源，包括自己的時間和生命。亦都因為是這樣，任雪麗反對美國改變戰略模糊的政策，給台灣明確和無條件的安全承諾。他說，對台灣提供美國人民生命和財產的無條件保證將會破壞那一個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根据路透社星期四在一份特别的报道当中提出，中国在消除了香港对它的统治的普遍挑战几个月之后，正在转向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一场的灰色地带冲突，目的是让台湾筋疲力尽，进而制服台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前任以及现任的台湾和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在这里进行一波又一波的空中威胁襲擊的同時，亦都通過現有的壓力策略以侵蝕台灣的抵抗意願。他們表示，這些空中威脅是對兩棲登陸演習、海軍巡邏、網絡攻擊和外交孤立政策的補充。衝突的風險目前是處於幾十年來的最高的水平。中國解放軍的飛機幾乎每日都在這裡飛向台灣的周圍，有時還會在同一日出動多架飛機。路透社從台灣國防部的官方聲明之中收集的飛行的數據顯示，自從9月中旬以來，中國戰機執行了100多次的這類的任務。在兩岸政治緊張局勢達到頂峰的時候，中國還會派出更多的飛機，其中包括一些最強大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一些戰術超級有效。前台灣參謀總長李錫明在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表示，你說的這些是你的花園，但原來一直在花園裡面閒逛的就是你的鄰居，他們這樣做正是表明這裡是他們的花園，而這個花園離你的房屋只有一步之遙。中國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之下加速了軍力的發展，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征服台灣需要一日的時間，而這些也是中國的首要軍事任務。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二曾經指出，台灣每日都面臨來自中國威權勢力的軍事威脅。他說，台灣每日籠罩在軍事威脅之下，他們切身感受到應付這些威脅的緊迫性。一名負責中國情報的台灣高級安全官員就對路透社表示，今年北京的態勢有了明顯的轉變。這位官員說，中國軍方和政府機構已經從數十年來有關武力解決台灣的問題的理論討論轉變為辯論，並且制定可能的軍事行動計劃。國台辦就回應說，北京致力於同台灣和平統一，但是這些是幾十年來的表述，路透社的報導引用的所謂專家評論是毫無根據的，純屬傳聞，充滿偏見和冷戰思維，甚至還包括了關於中央領導的荒謬的言論，他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台灣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之中說，正是加強海空巡邏，提高戰備水平，以對抗中國大陸的灰色地帶戰術。台灣軍隊堅持不挑釁、不怕敵人的堅定立場，以及他們越接近主導，他們的回應就越積極的原則。台灣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在這個之前也曾經發布報告警告說，灰色地帶衝突。報告又指出，灰帶衝突的手段主要包括經濟信息攻擊以及準軍事等的手段，它的本質是家園戰爭，通過對手內部的壓制力改變政策的現狀，更可轉為顛覆工具，透過網絡手機的快速傳播，正是改變政治與戰爭的本質，結合資訊流的操作，它混雜宣傳 辯論圖像和敘事的方式，得以對標的各的決策造成時間和言論的壓力。路透社又指出，隨著威脅的加劇，台灣軍隊的狀況就難以應對。對台灣現任和前任政府官員、現役和退役軍官、美國和其他外國軍事專家等人的採訪，都指出了嚴重的弱點。除了包括空軍、特種部隊和部分海軍在內的一些台灣軍事的力量之外，數十年來的孤立和歷屆政府經費不足，使到台灣軍隊被掏空。此外，台灣軍人和西方觀察人士說，台灣在軍隊的準備和訓練方面正是遭受嚴重而且日益惡化的衰退，特別是陸軍部隊。一名應徵入伍的士兵對路透社表示，他在訓練期間只是用步槍打了30到40发子彈，如果槍支卡住，他沒有人教過他如何去清槍。他說他並不認為他有能力參戰，他亦都不認為他是一個及格的士兵。大多數軍事分析人士認為，如果中國軍隊控制了台灣，無論是通過灰色地帶戰術抑或是全面的入侵，都將會對美國在這個地區的主導地位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他們又認為美國在全球的威望以及他亞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將會被粉碎。北京最近的強硬姿態，包括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島嶼上面加強防禦，已經激起了美國主導的回應。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加緊投入使用新型武器，並且重組美國在亞洲的力量對抗中國。而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亦都正在加強與美國的合作。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曾經表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大。這位發言人又說，美國對台灣的防務支持不單止限於對台軍售，他們支持台灣進行訓練，並且鼓勵非對稱作戰的方式。習近平加大了對台灣的壓力，目前尚不清楚當選總統拜登將會如何回應。拜登過渡團隊的發言人拒絕置評。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下面是一篇是2020年的年中回顧的報導。在新冠疫情之下，中國人權的情況是怎樣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的報導。
12月10日是聯合國人權日，聯合國大會72年前在巴黎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目的在維護全人類基本權利。中國政府在90年代後期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不過，中共向來宣稱人權屬於內政，並且具有中國特色。在11月召開的13屆全國政協的協商座談會上，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表示，要不斷提高講好中國人權故事的有效性。在全球被新冠疫情肆虐，香港被實施國安法，新疆集中營繼續被大量曝光的2020年，中共的人權理念和行為遭到國際更加廣泛的詬病。中國在人權領域如何與國際軌道繼續剝離？美國和國際社會能夠採取哪些行動來幫助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呢？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堅利表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聯合國1966年通過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公約，被稱為《兩公約》。這兩個公約中國政府都簽署了，但中國的立法機構亦都就是全國人大只通過了其中一個。楊堅利說，這兩個公約在1990年代末上個世紀末中國都簽署了，但是目前只在人大通過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另一個公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沒有通過。因為人大一旦通過，國際法必須內化，就是你必須按照這個公約的原則來重新修訂你的法律。在中國一直是遲遲的不通過《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1996年以後，聯合國和世界其他的國際組織又制定了很多的國際人權條約和公約。中國自己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宣稱中國已經簽了，參加了27項國際人權條約， 但是中国对实行这个条约做得怎样呢？有目共睹。今天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就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十周年的日子。但刘晓波在2017年的7月13号惨死在监狱中。这个例子充分讲明了中国不管你加入了多少人权公约，但是根本没有诚心去实践这些的人权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刘晓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律师及政治评论员桑普表示，中共从未真正将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付诸实践，而中共所主张的人权相对主义是对人权普世性的否定。桑普说，可以看到人权已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而且人权没有所谓的东方式人权和西方式人权，人权相对主义是一个非常坏的讲法，所以我们要提防中共会打着人权的招牌来反人权，因为他会炮制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力量。有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黑皮书》，讲过一句话，共产政府的所为已经超越了个人犯罪和特定的目的的小规模的杀戮，而且为了巩固他的权力的掌控，他们将大规模的犯罪变成一项完善的政府制度。所以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人权在2004年入宪，但是没有意义。第一，他的人权并不是真正的人权；第二，纸上谈兵，宪法如同剧本，因为中共从来都不是守法律的国家，好像卫生纸一样，爱用就用，不用就可以丢掉。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指出，2020年中国政府对人权践踏体现在其新冠疫情的处理上。杨建利说，第一个最大的人权侵害就是中国政府剥夺了全体人民的知情权。当疫情袭来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去年的12月份很早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但是至少掩盖了一个多月，而这一个多月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关键时期，将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不顾。杨建利说，他觉得这个是最大人权侵害，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政治维稳进行了媒体审查、言论自由的钳制，在这个其中有很多言论者及医护人员受到迫害，最著名的就是李文亮，在防疫过程中还实行了暴力隔离等非常残酷的手段。当然有些人可以为这个辩护说是为了防疫，但实际上这种比较严格的隔离手段实际上是不需要用暴力的办法的，很多人是在隔离以后死去，根本没人知道。我相信当中国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逐步的会揭露出来。另外，因为防疫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的政府工具，或者说将老的工具更加强化了，比如说隐私权的侵害，用数字跟踪、网络监控的办法可以任意的剥夺你的隐私权，因为在防疫的名义之下，这个成为一个非常大难题。这一种新的工具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对隐私权的侵害，是不是会在疫情过后会长期化、会巩固化？这个是大众所担心的。2020年中国对人权的迫害还体现在通过港版国安法严重侵害香港的人权、公民自由和司法独立。律师及政治评论员桑普表示，国安法规定了四大种不同的罪名，包括分裂、颠覆、恐怖以及所谓的勾结，这个基本上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可以被随意来解释。桑普说，你认定什么叫做违反国家安全的时候，按照47条，特区行政长官可以认定法院必须要跟行政长官的决定。换言之，从第47条来看，司法独立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全世界都适用。比方说阁下在美国去了一句话，比如说阁下在美国去讲了一句话，在美国同美国人讲而已，它是普世来适用的。即使你在香港以外、中国以外做的事情，只要他认为你妨碍国家安全，都按照港版国安法可以捉起来。更重要的是送中条款，今天如果看到某一位法官判得不好、警察做得不够， 他可以立即派国安机关的人来香港捉人，上去送审、拘押、逮捕、监禁，完全不能够被香港警方和法院知会的。陪审团制度亦都可以被投到另外一边，可以由指定国安法审理的法官来审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两个重要条款，全国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去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凌驾了香港所有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在内，因为新法优于旧法，而且凌驾了香港的人权法案条例，这个本身就是保障香港的人权法案，这个都可以完全凌驾掉。香港民主派称一国两制已死，国际社会促北京遵守国际承诺。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讲基辛格曾经讲过一句欧洲人不爱听的说话，就是要我向欧洲打电话，我要拨哪个的电话呢？这句说话一直是用来嘲讽欧洲的力量分散和意见不一，不过现在欧洲似乎正是积极尝试在中国议题上开通一条的专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目前欧洲似乎正是积极尝试在中国议题上面开通一条专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今年六月提醒北约的盟国必须共同面对已快到欧洲屋企门口的中国挑战。在这个星期一，就是12月7日，他在一次采访之中又强调，只有欧美联手才能够对付不断崛起的中国。他说为了保护欧洲，他们需要跨大西洋的纽带，他们需要美国和加拿大，无论是欧洲或是北美任何一方，假如只是想单打独斗，对哪个都没有好处，他们必须并肩作战。12月1日，北约发布战略报告《北约2030》，中国首次成为北约战略文件的专门议题。12月2日，欧盟发布《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中国亦都成为了欧美合作的重点议题。《北约2030》由斯托尔滕贝格委托专家组撰写，构想北约未来10年的宏观战略。12月1日，北约举行为期两日的盟国外长会议，重点研究该报告，共同讨论北约如何应付中俄的挑战。他说对于北约国家来讲，俄罗斯仍然是该区域的第一军事威胁，但是中国是一个影响更深远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威胁。在卡内基欧洲中心承办的北约2030报告线上发布会上面，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事务主任安娜威斯兰德是这样讲的，北约和欧盟这两份报告都将中国看成是对开放民主社会的挑战，对它的角色定位亦都高度一致。北约2030中的中国章节开首语就是说，中国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规模对开放以及民主的社会构成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因为这个国家正是在度越加壮大的威权主义轨道上面，以及它扩张领土的野心。欧盟这份报告就说，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欧盟和美国一致认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北约2030称中国既是经济的竞争对手，亦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角色，亦都不是一个仅限于亚洲区域的安全角色。欧盟这份报告的定位如出一辙，它称中国是合作上的谈判伙伴，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亦都是系统性竞争对手。北约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它的报告主要针对中国对欧洲构成的一系列安全领域的隐患，给出了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成立一个聚焦中国问题的咨询机构，在盟国之间实现对华政策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共享。报告建议北约投入更多的时间、政治资源和实际的行动，及时监测并且应对中国在网络间谍、假信息散播、供应链和军备建设方面的活动。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诸多政策建议主要是从经贸角度出发，它建议欧盟和美国联手打造数字监管环境， 在反壟斷法的執行和數據保護方面採取一致的方法，並且在審查敏感外國投資方面通力合作。此外，該報告亦都提及美歐要聯手打擊網絡黑客等安全的威脅。北約2030的起草人之一德國前國防部長、內政部長托馬斯·德梅齊埃表示，撰寫這份戰略文件的重點是加強北約的政治聯盟。他說，自從2014年以來，北約在軍事方面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但他在政治方面並沒有跟上。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巴黎辦公室主任亞歷山德拉·德侯雅伯亦都指出，北約需要致力於增強政治凝聚力，他認為這些是北約成立的基礎。他說，北約最初就是一個價值觀共同體，正是因為如此才得以形成安全共同體，這兩大支柱完全相互交織。侯雅伯強調，一旦北約的政治凝聚力被削弱，他在對抗俄羅斯和中國挑戰方面就會損失可靠度。他又補充說，這些亦會令到聯盟面臨成員國被外部破壞勢力利用的風險。同樣的，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的第一句話就指出，歐盟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共同歷史、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面。文件在具體合作議題的展開上面，共同價值觀的語言亦都貫穿始終。該文件提出的歐美最後一項合作議程是重建一個更安全、繁榮、民主的世界，有關中國的挑戰就在這部分被提及，當中特別指出美歐在地緣政治領域建立緊密夥伴關係，對於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價值觀至關重要。政治風險雜誌出版商安德斯·科爾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歐盟這份文件強調美歐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攜手對抗全球腐敗、人權侵害和威權主義，這一點做得很出色。一個強大的歐盟亦都是對美國以及它的價值觀的強大支持，點出這一點很重要。他說，民主國家是天然的同盟，美國應該支持一個團結強大的歐盟。但他亦都指出，在應對中國方面，美歐間對話固然至關重要，但亦都該拉攏其他民主國家，譬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之中，作為開放的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歐盟和美國一致認同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自信所帶來的戰略挑戰。這句話其實還有後半句，就是說雖然他們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上面並不總是意見一致。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訪問高級研究員諾亞巴金在他的在歐洲看中國電子報之中表示，這句話有兩種解讀的方式，側重點各有不同。第一種解釋就是，歐盟認同他們在如何看待中國挑戰上與華盛頓保持一致。第二種解讀就是，歐盟在具體如何應對方面與華盛頓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巴金覺得後一種解讀更點出了重點。巴金介紹了一份自己提前讀到的有關歐美關係的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草案，當中討論與華盛頓在氣候問題、國際組織安全防務等多方面的合作，但是並沒有一處提到中國。巴金還提到一份歐盟政治與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準備文件，當中一樣繞開中國議題。根據巴金的介紹，這份文件指出美國社會的深刻分歧，以及拜登政府和共和黨人之間持續對立的可能，因此該文件預測美國國內的紛爭可能致使拜登在國際議程上面的安排不是那麼雄心勃勃。巴金還表示，這份文件強調了在俄羅斯、伊朗等問題上面的美歐結盟，而中國只是在文件末尾才被提及，並且被描述為該議題上面的結盟已經很困難，而且只是會更加困難。巴金還引述一位德國外交官的話說，他說假裝他們與美國完全一致是不對的，他們在中國擁有巨大利益，他們想要保護這些利益。自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語出驚人一句，北約正是經歷老死亡，將歐洲內部在戰略合作和美歐同盟問題上面的分裂暴露在世界面前。 提倡歐洲戰略自主的巴克隆，在同法國《大周報》的一次專訪之中說，只有當他們認真思考自己的立場並且擁有自己的防禦主權的時候，美國才會尊重他們作為他的盟友的地位。馬克龍一直呼籲歐洲建立自己的軍隊，呼籲防止中美兩極壟斷。他在採訪之中補充說，他們需要繼續加強歐洲的自主性，就好像美國為自己做的這樣，就好像中國為自己做的這樣。馬克龍甚至在訪談之中談到，雖然美歐是歷史盟友，共同珍視自由和人權，但他們的價值觀並不是完全一樣。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亦都數次說過，歐洲人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面，但他亦強調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不可或缺，不弱的存在符合德國的利益。對此，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訪問高級研究員巴金總結說，在目前對於即將來到的跨大西洋對華政策的討論，歐洲內部的氛圍明顯仍然是保持懷疑和謹慎。歐洲國家的分歧不單只是在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上面，在中國議題上面亦都存在著分歧。美國外交家雜誌12月3日發表文章指出，歐洲內部在對中國的態度上面有很大的差異，譬如土耳其和匈牙利更是親中國政府，而譬如意大利、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就更加傾向於優先考慮和中國的貿易以及經濟關係的好處，而不是潛在的安全風險。不過在跨大西洋的對華戰略協作上面亦都有較為樂觀的發展。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裏面特別提議成立跨大西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 TTTC Political 網站歐洲分部指出，這個計劃將會瞄準美歐共同的重大目標之一，通過制定自己廣泛使用的技術和工業的標準，以防止中國在多個高價值行業建立經濟主導的地位。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科技中心的海倫·托納對 Political 的中國觀察家電子報表示，過去幾年歐盟在科技問題上面的話語方式往往是比自己表現得獨立於中國和美國，而非採納美國的觀點，就是自由民主國家該聯合對抗中國。但目前如果歐盟領導人真的願意軟化這個立場，而美國又能夠在具體舉措上面跟他們協調，這些可能會導致圍繞技術的全球力量格局發生真正的轉變。而科爾亦都特別稱讚歐盟這份文件之中對於 5G 供應鏈安全問題的呼籲，他表示歐盟在文件之中將技術供應鏈安全與民主社會的健康相聯繫，這點至關重要。韋斯蘭德亦都在北約2030報告線上公開發佈會上面指出，瑞典最近終於對華為的 5G 說不，這對於一個中型國家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如果沒有將技術供應鏈和安全掛鈎的思維，這些根本不可能發生。卡內基歐洲中心的訪問學者斯特凡·雷納法文分析說，冷戰主要關於歐洲，因此雖然由美國主導冷戰交鋒，他向歐洲盟友在美國冷戰政策的形成上面有不少的參與，但相比之下，美中競爭主要聚焦印太地區，所以華盛頓可能不會密切聽取歐洲各國的觀點。但是雷納亦都表示，歐盟將會努力避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如果迫不得已，他們最終將會支持美國。拜登政府會在這個問題上面持什麼的態度呢？巴金指出，從拜登的高級顧問近幾個星期放出的信號來看，拜登團隊恐怕對中國問題上面的多邊合作並不抱有太高的期望。目前來看，拜登團隊在應對中國問題上面兩大支柱戰略似乎是提高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力，以及加快軍事外交和情報資源向亞太地區轉移。巴金又表示，重返亞太 2.0 將以犧牲歐洲和中東為代價，拖累而非提振跨大西洋合作的前景。巴金補充說，在歐洲在對華戰略之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上面，拜登團隊亦都存在著分歧。拜登的有些顧問並不傾向於指望布魯塞爾， 柏林和巴黎，他总结说在欧洲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共享谈判桌之前，欧洲内部亦都先要理清头绪。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对美欧跨大西洋的合作扩张感到乐观。Political 网站的中国事务主编大卫沃泰姆在他的中国观察家电子报之中写到，拜登上任之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不会得到快速的重置，但是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可能迅速重置。拜登在上个星期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最佳的中国战略是能够和美国每一个盟友达成一致立场的战略。他说对他来说，在任期头几个星期被他们返回到和盟友的一致立场将会是首要的任务，拜登对记者说。电子报 SinusCM 作者李明章在他的电子报上面表示，在中国问题上面建立统一战线并非易事，但考虑到疫情和中国过去一年的行为，2021年建立这条战线将会比2019年容易得多。他说这样的统一战线可能会给了习近平和他的共产党带来真正的麻烦。政治风险杂志的科尔亦都表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从没停止过，有关如何共同应对威胁的谈判亦都没停止过。最近北约和欧盟这些文件的出台就是预示着一种更强而有力的合作方式的出现。他说拜登在竞选期间就是以自己比特朗普更能够联合盟友推销自己，而目前在欧洲亦都是正是捉住拜登当选的时机率先将合作议程摆上台面。他说这些文件接下来很可能就是去到拜登新提名的国务卿和国安顾问手里面，然后他们从美国角度出发做一些修改再发回给欧洲。科尔甚至认为美欧间几番来回修改之后，这些文件或者有可能成为当年大西洋宪章般意义的文件，重新定定世界基本秩序以及自由和人权等基本的价值观。归根结底，有关美欧间对华战略上面的分歧的问题，就或者好似北约2030起草人之一的德梅齐埃对持批判语气的读者所回应的咁样，正是因为这些分歧，他们先至建议北约内部就中国问题进行公开的战略性的讨论。他们最根本的建议正是将北约用作讨论共同安全利益的论坛，在中国问题上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共识是一切行动的基石。德梅齐埃又说，但是他不能够被用作各自议题拒绝讨论的藉口。以上是美国之音张罗古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卫生监管部门批准辉瑞新冠疫苗，在各州地方政府和医疗设施正在为疫苗的投放做好最后的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纽约州长库莫星期三说，该州最快在这个周末收到第一批新冠疫苗。他说纽约州预期收到17万剂疫苗，联邦政府根据各州人口决定疫苗的分配额度，然后各州再根据该州情况决定如何分配疫苗。在这个之前的一日，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说，辉瑞公司和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安全有效，外界预计监管者将很快批准疫苗的投放。在今年三四月之间，纽约州是美国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库莫警告说，虽然纽约州的疫情自从夏季以来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年中节日季节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疫情出现反复。在威斯康辛大学附属医院，医护人员正是接受新冠疫苗的管理和注射培训。威斯康辛大学附属医院护士教育专家泰利怀特说，疫苗将会结束疫情，参与其中非常令人激动，他们整个团队都对战胜疫情的前景感到激动，他们愿意为此出一分力，帮助大众的生活恢复正常。位于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医院是墨西哥州唯一一家对美国莫德纳生物科技公司疫苗进行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医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